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3年9月12号，公元2016年11月11号，星期五。今天的主要新闻有：谈美国新总统川普，达赖喇嘛表示应该拭目以待；印度阿鲁纳恰尔邦援藏团体呼吁应授予达赖喇嘛国宝勋章；中共驻英官员投书外媒粉饰中共西藏政策；西藏人民议会议长会见新德里受灾藏商；中共公安担任国际刑警主席引人权团体担忧。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在日本受访，被问及对美国新当选总统川普的看法，尊者表示大家应该拭目以待。今天11月11号，达赖喇嘛尊者在清风高校开始教授入菩萨行论，请法信众里有不少来自中国大陆的民众。尊者还先后会见了宗教等各领域的人士。而昨天10号下午，达赖喇嘛尊者接受了日本2家电视媒体的专访，达赖喇嘛官网刊出了部分访谈内容。在接受朝日电视台的专访时，尊者介绍自己是受邀来日本分享推动人类一体性理念的。被问及是否希望会见刚当选美国总统的川普，达赖喇嘛尊者答道：我认为美国是自由世界的领军，那里深植有自由与民主价值。此次大选的结果反映了美国人民的意愿，我不觉得会有什么不同，但还是让我们拭目以待吧。当然，我希望未来能够与新当选的总统会面，就如同与历届美国总统、参众两院领袖们的会面一般。接着，尊者又接受了 TBS 电视台的专访。记者提到此次有大量中国佛教徒来参加法会，尊者对此说：中国在历史上本就是佛教国家，文化大革命对宗教进行了系统性破坏，而后佛教得以慢慢复兴。如今据信有4亿中国佛教徒。达赖喇嘛表示，中共敌视藏传佛教，视其落后愚昧，曾试图予以毁灭，但是中共自己也没能带来一个更加和平与慈悲的社会。如今中国成为了资本主义国家，既缺乏法治，也无新闻自由，并且体制内充斥严重的贪污腐败问题，许多人因此开始从其他途径来追寻内在价值。一些来自中国的信众告诉达赖喇嘛，藏传佛教的上师们普遍具有非常渊博的佛法知识，具备传法的资格。昨天上午，达赖喇嘛尊者还向清风高校的师生们发表了演说。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印度阿鲁纳恰尔邦援藏团体近日向政府发出预请，要求向达赖喇嘛尊者授予国宝勋章，以表彰尊者对印度与世界的杰出贡献。据印度阿鲁纳恰尔邦时报报道，本周三11月9号，阿邦援藏团体召开会议，决定联系印度总理，要求向达赖喇嘛尊者授予印度公民可获得的最高荣誉国宝勋章。日前，印度国会援藏小组会议召集人、前喜马歇尔邦首席部长香塔库马尔也在达兰萨拉的一场公开活动上提出，达赖喇嘛尊者在世界各地倡导和平讯息，应该受印度颁发国宝勋章。印度于1954年设立莲花奖，其中分印度国宝勋章、莲花次勋章与莲花式勋章等，特别授予在艺术、教育、医学与社会服务等领域付出卓越贡献的印度公民。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中共驻英大使馆发言人张荣投书卫报，针对日前西藏司政洛桑桑格欲请英国关注西藏的文章作出回应，称目前西藏在走正确的发展道路。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桑格日前在英媒卫报投书，呼吁英国政府与中国发展新的战略伙伴关系时，能尊重中国与西藏人民的权利，坚持民主价值。文章介绍了中共打压西藏人权的状况，并且提到西藏腊戎佛学院正受到中共拆迁和破坏的情形。卫报于昨天10号也刊登了一篇中共驻英大使馆发言人曾荣的回应文章，其标题为中国的政策正在使西藏现代化。曾荣在文中以中共一贯的口吻指出，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并称西藏从来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没有任何国家承认过西藏的独立。他在文中阐述中共一直以来看待达赖喇嘛角色的历程，指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在1959年反对废除奴役当地居民的改革措施后，没有权力代表西藏人民，也没有权力决定西藏人民的未来和命运，并称西藏流亡政府并没有得到世界上任何国家的承认，且实质上是从事分离主义活动的非法政治组织。在文末，这位中共外交官更以当局一直以来对西藏的论调称，西藏曾经是封建农奴制，经济极度不发达，封闭且落后等等，而今天则步向了现代世界，经历和平解放、民主改革，建立了西藏自治区与经济改革开放等。他并表示，西藏社会的转变和进步代表其在沿着正确的发展道路前进。有独立历史学家用许多文献证明西藏自古属于中国的宣称并不成立，许多人权团体谴责中共对于西藏文化、语言和环境的破坏，以及中共政府对于西藏人权的压迫。然而中共仍采用其一贯的论调，以经济发展为由来粉饰当局的治藏政策。此外，尼泊尔前总理、大会党主席谢尔巴哈杜尔德乌帕被指访印期间与流亡藏人代表会面，他回国后向媒体否认此传闻，并表示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尼泊尔大会党主席德乌帕本月初参加于印度古阿邦展开的印度理念峰会，而在尼泊尔媒体上流出德乌帕访问印度并与流亡藏人代表会面的传闻。德乌帕回国后极力撇清，指出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他完全支持一个中国的政策，没有与任何违反一个中国政策下的人物会晤。他强调自己只是单纯参加该场研讨会的开幕仪式便返回德里，极力撇清并表示该传闻无中生有，避免触怒中共。您正在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印度首都新德里流亡藏人市场发生火灾后，造成严重经济损失。西藏人民议会议长昨天亲自前往德里慰问了受灾的藏人店主。下面请听丹增潘多的详细报道。
本月8号，位于印度德里红袍附近的流亡藏人纺织品市场发生火灾，造成上亿卢比的经济损失。藏人行政中央随即拨款救助，各大民间团体也纷纷发起募款活动，向受灾同胞伸出援手。昨天10号下午，西藏人民议会议长苏南丹培与行政中央卫生部长曲军旺球一同前往新德里会见了受灾藏人。本台驻新德里记者发来消息，议长苏南丹培与卫生部长曲军旺球向藏人店主们发表了讲话，呼吁大家勇敢面对困境，重新振作起来。苏南丹培指出，冬季纺织品买卖是藏人们的生活来源，非常理解大家的悲痛与无奈。议会已发出呼吁， 要求各地藏人们踊跃捐款，帮助受灾藏人同胞们脱离困境。
先定的这组织，我们做就忙用过，除了就忙用过，多把希望拿进去，头脑脑给的开钱包里些呢。
卫生部长邱军旺球也表示，藏人行政中央将继续提供援助，希望受灾民众们能够以扩大的胸襟面对困境，重新振作。藏人市长受灾店家代表在发言时，向印藏官方与民间团体向他们提供的援助表达了感谢，且呼吁各方继续给予更多的帮助。与此同时，西藏妇女会会长也派代表前去看望受灾藏人，转交了征集到的捐款。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中共公安部副部长孟宏伟被选为国际刑警组织新任主席，许多人权团体担忧这将威胁到海外中国异议人士与难民的安全。下面请听丹增潘多的报道。
中共公安部副部长昨日被任命为国际刑警组织主席，引起人权团体担忧。国际特赦组织负责东亚事务的主任林维在接受卫报访谈时提到，中国警方有非常不良的人权记录，包含刑讯逼供以及虐囚。他更指出，警察在中国的特殊角色，除了传统上的执法以外，还受政治命令的授权，以巩固中国共产党的权利。根据卫报报道，2014年，中国向国际刑警组织提出了100份红色通缉令，要求成员国将通缉犯引渡回国。到目前为止，有1/3的通缉犯回到了中国。国际特赦组织香港分会中国研究员范家伟向法广表示，中共官员担任国际刑警组织主席，该组织未来是否遵守国际原则令人担忧。他并提到，近年来中国在海外的异议人士不断在东南亚地区遭受绑架或被失踪送往中国，而这个情景是否因为中国成员担任国际刑警主席而加剧。他呼吁国际刑警组织能够发布声明来解释这些情形。国际特赦组织中国问题研究员阿维平向法新社表示，根据先前的案件记录，中国疑似滥用国际刑警系统来针对维吾尔人的异议人士。他也担忧中国会将目标扩展至其他的中国异议人士。此外，台湾在1984年退出国际刑警组织后，今年首度申请以观察员的身份出席在印尼巴厘岛举行的第85届国际刑警组织大会，但申请被大会否决。外界认为可能是与中共施压有关，而中国官员担任国际刑警组织的主席，也会让台湾警方未来追捕海外逃犯行为、掌握情报方面的处境更加的困难。另据媒体综合报道，昨天11月10号，世界南蒙古会议于日本成立，大会选出首任会长习海明，同时决定今后将加强和建立和欧美民主国家的友好关系，以日本和台湾为基盘，连接台湾、吐蕃流亡政府、世界维吾尔会议以及全国中国民主化运动势力，早日推动南蒙古民族自觉等7项活动方针。
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再见了。